申命记我们现在也要讲到第28章了，这一章的主题呢是讲到祝福与咒诅。申命记28章跟利未记的第26章一样，都是按照赫人之约的格式，在整个立约快要结束的地方呢，就有祝福跟咒诅。摩西对以色列民谆谆告诫，顺服与悖逆的结果。影响呢，小的话是到个人的家庭，大的话到整个国家的福祉。这也说明申命记不只是一连串的讲章而已，也是用于申命记27章里面所讲到更新圣约的礼仪。申命记虽然是按照公元前第2000年代赫人之约的格式来写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部分呢，它仍然是走自己的路，显示圣经本身的神学的思想。好比说次序上面，赫人之约里面讲到是先讲到咒诅，然后再讲到祝福。申命记呢28章却反过来，是先讲到祝福再讲到咒诅，这跟法典比较相同。还有呢，申命记28章里面诅咒的篇幅比较长，差不多是祝福的篇幅的4倍，就比较像条约了。我们把申命记28章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第一节到第14节是讲到祝福与应许，这是遵行诫命蒙福。第15节到68节是讲到诅咒与警戒，这是违反诫命会遭受到的恶果。我们先讲到第一到第14节，祝福与应许。摩西讲到祝福与应许呢，首先就讲到耶和华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福气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物产丰饶、得胜仇敌，还有呢，可以成为万国之首。这里面成为万国之首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的字句。好像在第一节那边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而在第13节、14节那边讲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那这些都是很宝贝的应许在他们的中间。我们现在看到第3节到第6节，这里呢连续6个子句都是用到蒙福这个字，这是单数被动的分词做数词来用，是以修辞的语句来发展前面一节，这一切的福气都要临到你身上。讲到百姓在经济上面、土地、生养、粮食、军事等等6个方面都必蒙福，这些都很适合用口头上面来宣讲。在他们中间我们念一下，大家感觉到那个味道。第3节到第6节那边，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要蒙福。所以你看这些字句呢，很能够朗朗上口，甚至特别是第28章的第6节，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呢，成为一个装饰品，放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的家庭里面来做一个信仰的见证。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范围呢，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农牧生活的层面，就逐渐发展到全国面对军事威胁跟经济金融的层面。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像就是一个转折点。从它的本身来看的话呢，可能是指到日常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蒙上帝的赐福。但是跟接下来第7节讲到，就是跟军事有关的话呢，也好像说你出去征战也蒙福，敌人来攻击你，你也可以蒙福。这边就是指到军事的方面来讲到了。 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指到全国了，他们可以奇妙的打败列国，紧接着就是全国的和平，还有他们跟耶和华的圣约的关系就得到建立。而第十节讲到说万民就会惧怕他们。第十一节讲到说耶和华必赐福给你们，使你丰富有余。第十二节更讲到说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宝库，按时候降雨在你的地上，这是从天而降下来的雨露霜雪。因为在以色列呢跟在埃及那边不同，在埃及那里的话呢都是靠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而在以色列的话呢你不可能说用这个约旦河里面的水来灌溉比它要高海拔差不多落差到1000公尺的地方那些田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只能靠天上降下来雨露霜雪来供应给他们灌溉田地。所以那边是要完完全全依靠上帝的赐福。而第十三节那边讲说坐首不坐尾居上不下呢，更进一步说明第一节里面讲说耶和华要使你们超乎地上万国之上，那这是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一个很宝贝的应许的。我们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啊，曾经讲过上帝拣选以色列百姓就跟他们讲到，不是因为你们族大人多，其实人数是最少的，更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有什么好处，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也曾经多次悖逆上帝，他们被称作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上帝把他们灭绝了，都是因为上帝专爱他们，而且上帝呢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应许，所以他就赐福给以色列百姓。不过在生命记二十八章这边呢也再次讲到上帝的赐福这样子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来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跟典章。接下来28章的15节到68节呢，这是讲到诅咒跟警戒，这是讲到违反诫命他要遭遇到什么样子的灾祸。这边的诅咒呢可以分成三段，而每一段都有相同的引言，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个在第15节45节跟48节里面都讲到了，每一段里面都讲到祝福的预言，有疾病饥荒跟刀剑，然后诅咒的惨况围困跟窘迫，在45到57节里面讲到诅咒的总结，就是最后上帝恩典的反转，这在58到68节里面讲到了，其中第一段是最长的，然后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一段呢第15到19节讲到蒙福的反转，这是整个诅咒的引言，然后它分成后面有三段，20到26节一段，27到34节一段，35到42节一段，每一段呢都是警戒，都是分成三个部分，疾病饥荒跟战败打败仗，然后第43到44节再次诅咒的小节讲到蒙福的反转。上帝的灾祸主要就是三方面，瘟疫饥荒刀剑，这三个常常是连在一起发生的。战败了呢或者敌人来围攻，没有粮食，百姓被杀，好多人尸体也来不及掩埋，就会有瘟疫就产生，所以这三个连在一起的。我们先看到第一段警戒，这里呢22节讲到七种灾祸，前面三种呢是人的疾病，后面四种是气候异常跟农作物的病变。我们看到在22节这边讲到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热疟疾，这边都是讲到说一些的疾病，然后后面呢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们，这就是讲到说另外的一些灾祸就临到他们，那边是包含气候异常还有农作物的病变。然后23、24节呢就是讲到农作物的欠收，这个农作物欠收就是把12节里面讲到一个反转，天要变成铜了，地要变成铁了，天不降雨，地不长五谷，一切的福气就通通都没有了。25节26节讲到军事上面的失利，就从国内就转到国际， 从自然的灾害就转到军事的败绩。这里边呢，特别讲到外国来攻击他们，百姓中间被杀，甚至他们的尸体就暴露在外面，被野兽吃，被老鹰啄。像这种人死了以后不能够入土为安，曝尸野外，这是人间里面最大的一个悲剧。第二段的警戒，27节到34节，内容也是一样，讲到疾病、战败跟饥荒。这跟前面一段类似，但是呢，描述的方法就有些不同。像27节到28节呢，讲到七种疾病，包括疮、溃疡、长得癣、疥、癫狂、眼瞎跟心惊。前面四个呢是比较是外面显的皮肤的病症，而后面28节讲到更是三种心理上面的打击，包括人就癫狂了，眼睛就瞎了，心里面感到惶惶不定。第30节到33节呢，更是讲到他们要受到外国的欺凌，不能够享受他们劳碌的成果，包括他们费心费力娶妻、建屋、栽种、宰牛，养了驴跟羊，儿女通通都失去，就是原本上帝给他们的一切的福气通通都没有了。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各位特别可以感觉到它的内容。30节说，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等等。第三段警戒跟这个有点类似，还是同样的主题，但是讲的重点又有一些不同，还是讲到疾病、战败跟饥荒。35节讲到疾病，全身都有毒疮，让人想到约伯。约伯被撒旦攻击，从头到脚全身都长了这个烂疮，甚至他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让他的疼痛有任何的止息。36节37节讲到战败，在前一段呢讲到是遭受外国的欺凌，现在呢已经变成要掳到外邦去了，甚至连17章那边讲到说上帝要在他们中间设立君王，连君王都要被掳到外邦去。你看这样子是国家里面最悲惨的事情。我们后来果然看到南国犹大最后的时候呢，像这个约哈斯王，像约雅金王，还有西底家王，就是最后这几个王呢都是被掳到外邦去，所以百姓为此呢就感到很大的悲伤。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800年，摩西就已经预言讲到了。最后这边38到42节讲到饥荒，又回到国内的场景。这边呢再次讲到五谷油跟这个酒，原本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福气，但是现在呢这些所耕种的通都要没有了。所以这边他们还是提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呢，还是早期的一个农牧的社会，他们努力耕种却通都不能够收回来，都被蝗虫吃掉了。所以你栽种整修葡萄园或者是耕耘等等的，在这边通都没有留下任何的成果来。41节到42节呢，讲到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原先在本国里面所珍惜的一切通都失去了，生儿育女被敌国掳走，被卖为奴隶，使人绝望。好像诗篇第128篇第3节讲说，把农作收成与生儿养女是连在一起，那原本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但现在呢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最后43到44节一个诅咒的小节，就是上帝赐福的一个反转。原本上帝赐福能够五谷丰收，能够军事上面胜利，百姓可以蒙福，现在这些全部都翻转过来。 四十五到五十七节呢，是讲到诅咒的惨况，就是有敌国的围困跟最后的窘迫。这边我们就讲到几个要点，第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呢，是讲到诅咒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成为神迹奇事。四十七节到第四十八节讲到他们侍奉耶和华，却反转变成侍奉仇敌去了。第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讲到敌人入侵，就毁坏了一切的收成。第五十二节到五十七节讲到围城的窘困，多少人伦的惨剧就发生了。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历史上面也多次提到，在围困城市的时候呢，百姓遭遇到饥荒，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人吃人，甚至呢人不敢吃自己的小孩，然后就易子而食，我把我的小孩就给对方，对方把他的小孩就给我吃，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存性命，人伦里面最悲惨最悲惨的一个境况。最后五十八到六十八节讲到诅咒的总结，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把神的祝福跟神的诅咒两个来做一个对比。神赐福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神刑罚以色列百姓又被送回埃及去。神的赐福人数就增多，神的刑罚人数就减少。神赐福呢，神就赐福应许地，神刑罚的话，以色列百姓就要分散在列邦。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侍奉独一的真神，神刑罚他们，他们就要去敬奉木石所造的神。神赐福给他们，万国都会惧怕他们，而神刑罚他们的话，他们反而去害怕万国。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就可以长治久安，神刑罚他们的，他们就性命都难保了。神赐福给他们，就可以脱离奴役，神若刑罚他们的话，他们就会重新被敌人奴役。这一整段里面就讲到百姓他们遭遇到了这些危险，包括会生病染患各种的严重的疾病，长期折磨他们，也有讲到他们被掳到异域去，原本是耶和华喜爱他们，后来呢反转变成他照样喜爱消灭你们，使你们灭绝。第六十五到六十七节更是讲到他们不得安宁，原来除去仇敌之后的安息要反转变成必不得安宁，心中发战，这是好像一个久卧病床的病人，终身监禁的囚犯一样，最后甚至呢被送回埃及去。所以这边我们最后有一点神学的反思，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里面，把祝福放在咒诅的前面，显示神原本的心意就是他爱赐福，他不愿意诅咒的。严厉的诅咒是要叫以色列百姓受到警惕以后，不要偏离上帝给他们的蒙福之道，或者离到受刑罚之后也知道痛，要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一段让人感受到先知内心里面那个痛，好像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这个泪眼先知耶利米，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但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我百姓中间被杀的人昼夜来哭泣。上帝自己呢为百姓哭泣。耶稣也曾经讲过，他面对耶路撒冷讲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就但愿你能够悔改，好像母鸡带着小鸡就要保护他们。上帝像这样子一个严厉的咒诅的话，警戒的话，是盼望以色列百姓抓住机会然后赶快回头归向耶和华。上帝严厉的警告是让我们能够得着存活的一个法则。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会。